马太福音系列讲到35，跟从耶稣。马太福音8章18至22节，为保罗牧师，2005年2月6日，翻译王兆峰。马太福音8章18至22节，请听神的话。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我们切切祈求，求您今天早晨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能明白这些话，明白耶稣当年是怎样对那些想要跟从他的人说话。让我们真正知道，当我们说要跟从耶稣时，这句话意味着什么。父啊，我们求您借着圣灵，使我们正确地领受您的话，使您的话成为我们的安慰、智慧与拯救。愿您荣耀您自己的圣名。我们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在我们所研读的马太福音中，耶稣讲完登山宝训之后，在第8、9、10章里，我们看到许多神迹奇事。上个主日，我们详细讨论了基督在施行这些神迹时所显出的身份、地位、大能与权柄。这些神迹的目的是为要证实他就是弥赛亚，并证明他所传的信息确实出于神。由此我们知道，这些神迹并非偶然，而是神计划中的作为。我们也要记得，这些神迹都是真实发生、令人惊奇的大神迹。他医治病人、赶逐污鬼、平静风浪，诸如此类。当他行了这些神迹之后，自然有许多人跟随他。谁会不想亲眼目睹这些奇事呢？然而，我们要留意，当圣经说门徒，也就是跟随他的人时，并不一定指他们都是信徒，也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已经得救、被称义。门徒这个字在这里仅仅指那些跟随他的人。耶稣走到哪里，人们就跟到哪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可以被称作门徒。这里记载了两个人，他们被耶稣的作为深深吸引，想要跟从他。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只要能把人带进教会，只要能让人做觉知祷告，我们几乎什么都愿意做。只要能让人说愿意跟从耶稣，我们似乎就觉得达成了目标。然而，当我读到这些经文时，却发现耶稣并没有鼓励人来跟从他。相反，他看上去是在劝这些人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个想来跟随耶稣的人吧。经上说，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对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岂不是每一个传道人最想听到的话吗？有人愿意来跟从耶稣，成为门徒。假如我站在教会门口，有一位新来的陌生人对我说：今天我听了你讲的耶稣，无论他带我去哪里，我都要跟从他。那该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事啊！更何况这位来的人还是个文士。文士是犹太人，是法利赛人中的一支，他们是抄写律法的人，熟悉经文，受人尊敬。然而，他们常常把人的传统混入律法之中，大多数文士对耶稣持敌对态度。所以，一个文士愿意来跟从耶稣，这在当时看来该是何等令人振奋的事。但耶稣似乎并没有急于抓住这个好机会。也许在我们看来，他错失了一个极佳的战略契机。我记得我在校园布道团服侍时，曾听过一句口号：没有一个人比别人更重要，但有人比别人更关键。意思是，如果你能带领学生会主席 或足球队长信主，就能带动全局。但耶稣似乎完全不按这种策略行事，他反而是在提醒这位文士，你知道你要走的是怎样的一条路吗？你是否坐下计算过代价？文士和法利赛人多半有一定社会地位，生活优渥。或许这位文士心想，如果他真是弥赛亚，若他能推翻罗马政权，那我不就能做个官吗？那我就要跟随他。可是耶稣对他说的意思却是，你真的要跟从我吗？要知道，我这里什么也没有。他是在教那人算算代价。我在大学时代赶上了嬉皮士与耶稣运动的尾声。当时传福音的信息常常是这样的对话，你的生活怎么样？还不错。你想更好吗？当然。你死后想去天堂吗？我不知道。那你跟我一起祷告吧，从此你的生活会更好，将来也能进天堂。后来我才渐渐明白，我的顺服与得救本身没有任何功劳关系。我得救完全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成就的救赎。然而神命令我要顺服，要信他的福音。这两件事我们必须清楚区分，拯救我的不是我的回应与顺服。但这并不意味着神不要求我顺服，不命令我信靠他。在后面的经文中，马太福音16章24节，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此，凡想跟从耶稣的人，都必须面对动机的问题。也许有人来教会，是因为家庭问题重重，想寻求一些帮助，或因为生活困顿，想找到安慰。这些都可以理解，我当然也欢迎所有人来到教会，就像当年耶稣行神迹之后，众人纷纷前来一样。但我们所传的信息，不是要教人怎样改善生活，而是要呼召人全然归向基督。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是对那位想跟从他的人发出的挑战，你是否愿意全然委身？即便一无所有，也仍愿意跟从我吗？因为我这里没有任何世界的财物可以给你。耶稣并没有竭力挽留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他似乎宁愿那些动机不纯的人退后。耶稣的教会增长法与我们今日的观念完全不同。接着我们看到另一位。经上说，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我们在路加福音里读到，耶稣曾到这个人那里，召他来跟从他。上面的那句话，就是那人对耶稣呼召的回应。这个回应不是显得很合情合理吗？我们读到这里时，多少人会感到惊讶，甚至后退一步。我们有时引用任凭死人埋葬死人这句话时，常带着开玩笑的口气。比如到了开会时间，有人迟迟不来，另一个人就会打趣地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吧。似乎我们并不太认真地看待这句话。其实对这句话的解释并非最关键，但我还是给出几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可能是，这个人的父亲还没有去世。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可能是指让我回去陪伴年老的父亲，直到他去世。另一种可能性是，当时犹太人的风俗里，葬礼与随后的哀悼期可长达一个月之久，那并非单纯的悲痛时间，而是一种惯例。然而，我认为我们不必做出这些解释来让耶稣的话显得容易接受一些。相反，这样的经文正显示出圣经确实是神的话。若是我写一本书，想让人都信耶稣是神，我可能会删掉这一句，因为这句话听上去太刺耳了。但圣经保留了它，这正说明神要我们直面真理。在我看来，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与人对基督的委身相比，任何情感、 责任乃至最亲密的家庭关系都应当退居其次。圣灵选择记下这件事，并不是要叫人退缩，而是要指出在人世间最深厚的感情中也不能与跟从基督的呼召相比。这里让死人埋葬死人，是指让灵性死去的人去埋葬肉身死去的人。这并不是说基督徒一律不可去参加葬礼，就像耶稣对那位年轻财主说去变卖你所有的一样，那不是对所有人的命令，但却显明一个属灵的原则，你必须愿意放下一切来跟从耶稣。这并非要求我们不孝敬父母，而是提醒我们不能把父母当作神。后来耶稣也说过，不恨父母的不能做我的门徒。这难道真是叫我们恨父母吗？当然不是。神的律法清楚地命令我们要孝敬父母。事实上，耶稣严厉地责备过法利赛人因着个儿版的规条而不赡养父母。因此，耶稣在这里的命令并非要人不孝或不顾父母，而是强调当耶稣呼召你的时候，你就该立刻跟从他。这是一种对鄙视的表达，正如亚伯拉罕与以撒的故事。以撒不仅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更是他盼望救赎的应许所在，因为将来的救主要从他的后裔而出。然而当神吩咐亚伯拉罕将以撒献上时，亚伯拉罕没有犹豫，只问在哪里，什么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像他那样直接从神得启示，但我们能从中学到一个原则，当我们读到耶稣的命令时，不可因自己舒不舒服或因与某人某事的关系而找借口推辞。我们也从这里学到一个教训，与我们对亲人的爱相比，我们对基督的爱应当强烈到前者甚至显得如恨一般。耶稣并没有不惜一切的想要更多人来跟从他。如今的教会为了吸引人进入，往往不惜代价，无所不用其极。然而福音绝不应以一种替神道歉的姿态来传讲。我们不需要为神向人抱歉。耶稣传道时没有茶点招待，也没有音乐表演。今天我们费尽心思地举办这些活动来吸引人，我并不是说教会不该有舒适的环境，比如椅垫、空调，这些都可以有，但我要说的是，这些都不是重点。耶稣一点也不在意这些，我们也不该在意。任何一个做父母的人都明白，父母对儿女本就有权威，可以为他们设立规矩而无需道歉。耶稣的权柄远超过这一切。当他宣告要人跟从他时，不仅带着绝对的权威，也因为他知道这样做是荣耀父神的，同时也是对他所召之人的最大益处。我对自己的孩子说话时，他们不一定总理解我的意思，但他们必须听从。到时间了，把游戏机关掉，我们要走了。不，我就快打完了。不，把它关掉，跟我来，时间到了。他们必须听从，因为我是父亲，我知道什么对他们最好。我虽然有罪尚且明白这一点，何况神呢？主啊，你不让我去埋葬父亲吗？主似乎在回答，你可知道，我是你的创造主，是你的父，我知道什么对你最好。你应当遵行我的话，即使在你看来那不是最紧迫或最有利的事。没有人像我那样爱我的孩子，也没有人像神那样爱我。因此当神命令，当他进入你的生命，对你说这是我照你要去做的事时，你必须明白，这是那位最爱你的主对你的呼召。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第一次看到耶稣称自己为人子。这是什么意思？它的重要性又在哪里？从一个角度看，这是说他是人类中的一员，是真实的人。耶稣既是神，也是人。但对于熟悉旧约的人来说，听见人子这个称号，立刻会联想到一段重要的经文，正如我们今天聚会 开始时所读的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至十四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是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复活升天的景象。我顺便提一句，你读这段经文时会发现那人子是被领到神面前的，显然是在升上天去。然而今天大多数基督徒却把它误解为指基督的再来。让我稍作解释，也强调这段经文的重要性。耶稣称自己为人子，正是引用旧约中对弥赛亚的描述。而今日许多流行的神学，特别是时代论，认为这段经文讲的是基督的再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国度的开始要等到他再来之后。然而这段经文却清楚地表明，他的国度在升天时就已经开始。既然他们否认国度已经开始，那么他们只能把这段经文理解为指再来。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话与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的那段话何其相似。保罗当时论到耶稣的复活升天，以弗所书一章二至二十三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只要认真读一下，你就会发现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基督复活升到父的右边，得了国度与一切权柄。我告诉大家，等到我们读起示录时，他们那套解释根本行不通。我认为这是一个典型例子，一旦有了自己的观点，就会死抱不放，不顾经文的清楚教导，硬往自己的方向去解释。我之所以提这件事，是因为这种观念常常使人看不到圣经中黑白分明的对照，就如今天我们学习的马太福音经文中耶稣所说的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但当我读到人子时，就明白他已升到父神的右边，已经得了超过一切、掌管一切的权柄、荣耀与国度，不但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你看这里的鲜明对照了吗？耶稣说，来跟从我，你就别指望得到什么，但若你认识人子，你就明白跟从他所得到的是最丰盛、最宝贵的，不一定是你所想的东西。一个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的人，又怎能要求跟随他的人全然效忠呢？答案很简单，在基督的降杯中，他连枕头也没有，但在升高时，他将得着超过掌管一切受造之物的国度与权柄。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跟从耶稣时，就不会再觉得自己在负担重担或做出牺牲。就像我向你借支笔写一张巨额支票，我可以借你的笔吗？当然可以，这支笔就是你的了。假如你身处那位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的人子身旁，同时想到天上各种祝福丰盛都浇灌在你身上，这对比是多么鲜明啊。人在跟从耶稣之前确实应计算代价，但在计算时，他绝不会忽略将来所获得的价值。今天我没有枕头，但明天我将拥有天地万物。请大家明白，我说的是属灵的丰盛，不是末世论。我指的是福音所结出的果子，是那些求告主名之人进入神国后所得到的属灵祝福。这与神所要求的伴随真正信心而来的牺牲形成鲜明对照。最近我们一直在为杰克·欧文斯的病祷告。上礼拜他去世， 他实在是一位可爱的人，几十年来默默从事宣教工作，为街上的无家可归者和流浪者服侍。他未曾听到过多少掌声和感谢，但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忠心跟从神。他明白这是神对他的呼召，现在已经看见并得到了奖赏。我用奖赏这个字是因为圣经用了它。奖赏并非靠个人努力挣来的，而是神的恩典。杰克知道他得到的天堂并不是靠自己赢得的，但他用一生展示了一个事实，他有一位在天上的父。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虽然身体插满管子，他的信心却毫不动摇。他知道地上最后一口呼吸是天上第一口呼吸。世界的财富与名誉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朋友们，我要问你们，你要买的是什么？我知道你们中间许多人已经信了，有很大信心，但我看不见你们的心，因此有责任向你们提出挑战，这也是你每天必须做出的决定。我说，买并非指你能收买神或买到救恩，而是因为圣经里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你会把灵魂、心投资在这失落世界的尘土上吗？哪怕是好东西、家人、亲友。或者你会听从启示录3:18基督的话，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使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我们祷告求您以圣灵和恩典赐给我们坚定不移的心，使我们不东张西望，一心二意，不侍奉两个主。当我们开口承认信仰时，所承认的就是我们真正的信仰。父啊，让我们认识到您对我们的爱已经在基督里成就了救恩，但您仍召我们抛弃其他一切原本会成为我们主人的事物，来跟从真正的主。愿这信息永远存于我们心中，因您的恩典，我们会跟从耶稣，信靠他，单单信靠他。父啊，我们感谢您赐下这信息，让我们不断默想并遵行。我们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门。